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是提摩太前书系列正道的最后一讲，这也是六章的最后一部分经文。可以说，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有一个明显的关键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领悟力哈、观察力，一眼就能看出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哪一个词是在多次出现呢？前两节就出现过三次了，
美好，
美好是吧？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然后要做美好的见证。十三节又说那美好的见证，到了最后的这个几节的时候，又会有一处是第十九节，说你要为自己积成那美好的根基，对吧？所以说这一章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充满了美好啊，世间的诸般美好是如何被使徒所表达的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我们分别的来看哈，首先来说就是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是前书。等到了后书，保罗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美好的仗，实际上这个翻译呢，直译的话，实际上他这儿不是指的战争那种打仗。它比较像是在指古时候的奥运会那种比赛竞赛的性质啊。保罗那个时代你知道吗？已经有奥运会了，是吧？奥运会很早就已经发明了，所以这儿指的这个打仗是奥运会的那些摔跤啊、拳击啊或者是跑步啊那种比赛啊。当然这种体育竞赛都有军事的含义哈、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要不然就打那美好的仗，然后你要持定永生。持定永生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永生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把大刀还是一个长枪，让你得抓牢牢的抓住了好像它会掉一样，并不是这个含义哈。它指的意思是说这永生你已经有了，但是你现在需要来去善用这个永生给你带来的一切的益处，用去支取那永生的好处。这永生确实如一柄兵器一样，让你持定它才能去打仗啊，才能去征战去比赛。并且你是持定了永生之后，你才能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那今生的事物，你才能够明白价值的衡量次序应该是天上的高于地上的，永恒的高于暂时的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应该被翻转过来的一种新的秩序和生命次序。而说你已经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个有一般来说认为有这么两种的说法，是说提摩太你在众见证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有人说指的是他的受洗。但是我想结合着上下文整个这一章，毕竟是讲牧养教会，我相信这个被召应该是指着他的呼召案例，对吧？他被案例为牧者，应该指的是这件事，在众见证人面前啊，使他成为了一个愿意来公开服侍神，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样的美好见证，这是提摩太的主要身份。保罗然后在下边说，我在神的面前嘱咐你，你要注意这种说话方式哈，先把中间的略掉哈，就说啊，我叫什么什么样的神，并在什么什么样的基督面前啊。但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要嘱咐你，我在神和基督面前嘱咐你。这一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我指着神发誓，就是这个意思。我指着神我来吩咐你，意思是说让神明在神在你我们中间做这个见证，见证我说的话是从他而来，这是一个神圣的誓言和一个嘱托啊。所以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因为就是从这种非常传统的咱们中国的家庭教会信主的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变不过来的一个弯儿，就是我们的教会常常教导并且秉承一种说你不可发誓，对吧？不可发誓这件事儿，它是从耶稣基督登山宝训这里找出来的。其实那个你仔细衡量，主耶稣说的是你不可起假誓，你不可指着什么京城啦，指着黄金啦，指着这一切不是神的事物来起誓，对不对？换言之，唯一有权柄来去作为起誓的中保的只有上帝他自己，只有上帝自己。故此你多次见过保罗说我指着上帝啊，我在上帝面前来嘱咐你，这是一种神圣的誓言啊。他请神来做这个吩咐的见证 这是有一个更强大的约束力。然后呢，他提到的这个见证又有一个对比啊，明显的对比关系。他说刚刚提过提摩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过见证，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过见证，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人是本丢比拉多。提这个人不是说他的好坏，而是说这是个历史客观事实，是吧？因为这个人毕竟就是罗马的总督，所以耶稣就是在他的面前做过这样的见证，这是人所共知的。故此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在那一位创造天地护理万物的神面前，就是这里叫万物生活哈，万物生长，就是在这一位神的面前，并且是那位道成肉身救赎了人的基督耶稣面前郑重的嘱咐你。你注意，这是这封书信最后的部分，这个郑重的嘱咐就是你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长老同工，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当持有的到底是什么，怎么就叫做打仗，怎么就叫做持定永生。那这是非常的郑重的，当你是在天地的主面前去领受这个吩咐的时候，你会郑重其事。而且这里有一个很稍微特殊一点的定语，对神称之为叫万物生活的神啊。这位创造之神既然乐意创造万物，不是创造出来用来毁灭的，对吗？上帝是创造的，是赐人生命的，魔鬼才是杀害毁坏的。所以上帝乐意叫万物生长，叫万物生活，神乐意叫万物生活。故此你需要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许可，谁都不能伤害我们，没有他的许可，一个麻雀不会落在地上。并且耶稣在属世这个权势的面前，虽然知道结局是被钉十字架，他仍然没有背离真道，他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他坚贞不屈，他为人受难。这个美好的见证是我们行事为人一切的根本。所以这短短的一句话之间，就已经让我们了解到创造和救赎是我们信仰的两大核心，对不对？当你了解创造的神，神的创造，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普遍启示，什么叫神的那至高的旨意。当你明白了说救赎之神，神的救赎，你就会明白我们今日所处的是一个已然未然的国度，是一个末世还没有到来，但是已经开始进行的世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创造救赎两大主线构成了我们信仰的经与纬啊。好，保罗的吩咐是什么呢？说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哪一个命令呢？这个命令可以说是指着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也可以稍微往前提一点，上一次我们讲万恶之根，提到最后你要以信心、爱心、盼望、温柔、谦卑各种方式来去抵挡那世俗的搅扰，那贪婪的诱惑，可以说也指那一节经文。你更可以扩展到说，整个这一篇书信都是保罗吩咐你当守的命令，对吧？这个说起来就多了，但核心要旨仍然是守住主的真道，然后牧养好群羊，对吧？自己要有美好的见证，要洁身自好，要有一个好榜样啊，核心都是这个。所以保罗说你要守这命令，就是这封书信所吩咐的，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献给上帝的祭物，在古时你知道需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斑点等类的病，是需要干干净净的，不能整的这个瞎眼的、瘸腿的，是吧？献给上帝的祭物必须是毫无玷污的，它指的就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祭物，它是没有瑕疵的，并且也去显明那些服侍神的人不可以有玷污瑕疵。当然这里你需要知道，你说这个羊、这个牛被献祭毫无皱纹、斑点、没有残疾，这个只能是相对的，是不是？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啊！身上真的是一个斑点都没有吗？那你要这样的话，那没有任何人可以被献祭了，是吧？没有任何人可以服侍，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你这样的被献祭给上帝之后，你这个服侍就是终生的，从你现在的服侍开始到你见主的那一日，只等到主显现的日期啊。所以这样的服侍是我们怀着盼望，这个盼望是为了见到耶稣基督。到了日期，的确是有一个日期， 那可称颂的，这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排比修辞哈，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希伯来人的一种修辞方式。万王之王直译就是王中王，是吧？王中王，主中主。这个不要说理解为啊，世上有一万个王，耶稣是其中最大的那个；世上有一万个神，耶稣是其中最大的那个，并不是这样的意思。上帝没有暗示真的有一万个主、一万个神、一万个王，这是一种修辞的手法。希伯来的语文就这么说话。我们大家应该知道，旧约有一卷书卷叫雅歌，是吧？雅歌的意思叫歌中的歌，是吧？歌中的歌，这就叫雅歌。而且我们还知道有一个地名，一个地点，它直译叫做圣中的圣，就叫至圣所啊，圣中的圣。那么这个都是希伯来人的修辞，所以不要太用中文去套它哈。所以这里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指的就是那最高的至尊的那一位神、那一位主、那一位王。启示录当中也多次的用这样的话来称呼耶稣基督，说这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对吧？然后提到那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一种独有的约翰的修辞，你发现保罗也这样用，也不是保罗发明的，因为旧约就这样用，是吧？这是贯穿圣经的对于那一位主、那一位王、这位耶稣基督的称呼。到了日期，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神啊，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不能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这么一大长串的定语，指的就是天父上帝了，是吧？然后要将他显明出来，这里的他是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所以总之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说到了日期，上帝我们的父神要将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就是这个意思了，对吧？这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三位一体这样的一种概念。这个说话方式，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人不能看见然后未曾看见的如何如何，这种的说法一方面是在针对希腊人的一种神的观念啊，借用了他一点的观念，但是又超越他。另一方面，保罗非常可能的是想象的在那磐石穴中走过的摩西，让摩西只看见他后背的那一个形象啊。在那一次的吩咐当中，上帝也是对摩西讲，你不能，人不能见我的面，见我的面必然死啊，但是你可以见我的后背。当然这是一种拟人的手法啊，拟人的手法。所以这个对上帝的形容是一种定语。好，再接下来的十七节，话锋一转，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哎，我们上一次的讲到好像主题就在说这种不要贪财，是吧？贪财是万恶之根，不要去快速的求富这样的。怎么这儿突然又说这件事儿啊？那一方面说明这件事重要啊，但另一方面这个所说的受众和上一次所指的还不太一样。上一次说人不要贪财，想要急速发财，大意上说的是现在不太有钱但是非常想要发财的人啊，而这儿所吩咐的是那些已经很富足的人，对吧？今世富足的人，你可以看到教会并不是都是穷人组成啊。在起初保罗所服侍的教会当中，提摩太服侍的教会当中，已经有了数量为不少的富人，已经有了不少的富人，今世就富足了。这些富人也不见得是因着贪婪才得着的钱财，你不能把这个富人就一定定义为原始积累，都每一个分钱都沾染着罪恶鲜血，不能这么讲话，对吧？这不符合事实，这是我们从小被洗脑坏掉了以后一种过敏的反应。实际上在当时的起初教会就有富人，这些有钱人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地租，他们有很多的土地，他租给了这些佃户农民，他来自地租。还有一些人呢本身就是这种大农场主啊，他这样的获利。还有一些人可能社会地位不高，但还是大商人，希腊人，对吧？整个欧洲那帮他们在海上的贸易、路上的贸易都非常的发达，贯穿东西方的贸易很发达，很多人拥有自己的船啊，这些人都是富人，赚钱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 你不能说他们赚钱的方式都是不道德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就算你是非常道德的，比较正常的赚够了一个身家，现在是很富足的人，但是也要警惕一种危险。保罗这里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我相信这些富足的人指的并不是说在以弗所教会居然有那种是不是也一样主日来敬拜神，平常周一到周六在那卖亚迪米神像啊，不至于有这样的人吧，对吧？也就是说你的财富是正常得来的，然而正常得来的也得正常的用。保罗嘱咐他们，这种富人最要警惕的第一件事叫不要自高。什么叫自高？自高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你会发现有钱人有一个特点，你注意一下哈，古今中外都一样，人一旦有了钱，其实你有钱这件事基本上只能证明两个问题。第一，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是用主的话说，是你被神恩宠眷顾了，是吧？用世人的话说，其实你是运气好，很多时候别人都炒股票，别人全赔了，你赚了，这是你运气好，对吧？有一个电影叫做《阿甘正传》，不知道你们听，应该是听过吧，至少也看过。里边这个阿甘有点傻，智商好像六十几个、七十五的，对不对？别人就骗他，然后说你去赚点钱，他捕鱼赚的钱，然后说你说你买股票吧，你去买股票，然后他就去买股票，他就问那什么股票比较赚钱呢？人家说这个水果业，他就买了一个股票叫苹果，是吧？后来赚大钱，他根本就不知道啥叫苹果，是吧？傻人有傻福哈，这个意思。你真的认为他很聪明吗？那是一种上帝的恩典，对吧？另外也必须承认，一般来说勤劳致富的人确实吃得苦中苦，他是很努力的哈，他是很愿意自我内卷的，对吧？他是很愿意分钱掰两半花的，省吃俭用，亿万富翁拎一个破兜子，你都以为他是乞丐这个状态，对吧？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你最多只能证明这两件事，富足的人，第一是你真的被上帝恩宠眷顾，第二确实你的可能智慧比较高，然后你的这个点儿比较正，你的这个努力比较的超过一般人。但是有钱人往往人的骄傲就是会被激发出来，人一旦有了钱，他就开始觉得自己是什么领域都懂，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会，他就开始要指点江山了，对吧？他就开始要出个 DVD， 每天在机场那个大厅不停的循环播放了，是吧？就开始出各种的成功学来教你怎么去成功，教你怎么去发财。实际上他是严重的误会了自己，对吧？你就是坐了一个电梯，电梯升到了三十楼，你到了三十楼，结果呢，他在这个过程中认为是我在这个电梯里边每天在那跳刘畊宏啦，或者是在这拿头一直撞墙啦，我很努力做到的让电梯上了三十层，让我上到了三十层，觉得自己很高。其实中国这三十年95%的富人，你问都不用问，是因为借着改革开放，这个改革春风吹满地，对吧？是因为国际上有这个对欧美开放，尤其是对美国开放之后，你融入了国际的这种大市场大局势，你是乘风而起了，对吧？那互联网人都知道，那起风的时候猪都会飞嘛，对吧？跟你的智慧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当人一旦自高，非常容易觉得自己一旦有钱，非常容易自高，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当这些富人他开始指点江山，开始指手画脚的时候，你就知道往往这叫自招祸端啊。这是一方面，他就开始自高自大，并且呢自高。另外一方面，除了说是在这种智慧和见识方面，他突然认为自己比别人就更高，就要指点江山，甚至他要做道德文章，他要专门的去把一些绝对不是他领域的事情他也要来给你讲话，是吧？古时候的富人就安安心心做个富家翁，古时候的贵族就是安安心心做个贵族。可是到了今日，这些富家翁、这些贵族，甚至这些执政掌权者，你是领袖，只说明你有政治才能，突然都有道德癖好，喜欢教别人怎么为人处事，喜欢教别人说怎么在世上哪些是对哪些是错。你注意这些事儿，从古到今呢，都是牧师、教师、老师，是家长的责任，对吧？什么时候轮到你这帮人来教训我来了呢？这些人的自高就体现在这儿。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信心就非常容易转移到依靠钱财，依靠这福财，就是所谓的无定的钱财，不再依靠上帝了。人越有钱越这样，因为你财宝在哪里，心就在那里。他不再去仰望上帝是我的 这种避难所，上帝是我最大的财富和保障，除你之外我别无所有，不再这样想问题了。人一分钱没有的时候挺容易这样想的，除你之外一无所有，因为本来你也就一无所有，你只有上帝。可是现在当他的账户下面有着九位数的一个存款的时候，他就总是在想着那几个零是不是再加一个，如果少了几个他这个汗流浃背，他就特别的心焦，对吧？依靠着无定的钱财，同时他就开始有一种古怪的要跟别人分别开这样的一种做法和想法。人一有钱他就开始瞧不起别人了，他就无法再跟穷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像他贫贱时候那个样子了。这个现象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出现，记得吗？在更多前书论圣餐的那些部分的时候，爱宴的部分的时候，保罗是不是专门批评过这个问题啊？他说，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你想想这个吩咐挺有意思的啊，说大家主日中午或者是晚上有一个爱宴，来吃爱宴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你在家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这话什么意思呢？也许就是有那些教会其他穷苦的弟兄，可能是白天要全天做工的，晚上好容易说主人休息了，作为奴隶了，作为工人，他才能下班了，是吧？他才来教会聚会，能吃这个爱宴。可是如果你是富足人，他一天是没有什么事儿的，八点开饭，他六点到了，六点到了，他很饿，很饿，他就说那我先垫吧一口吧，我就先吃一顿灶，灶没了，人家来吃残羹剩饭。也许类似于就这种情况哈、比这个更要命的啊，这个还好了，你至少在一桌上吃。比这个更要命的，据说当时罗马希腊的社会当中，富人家里都是有那种像包厢似的地方的啊，就是你家主人吃饭在一个房间，仆人们下人们吃饭在另一个房间。结果说哥林多教会似乎是说在逾越节在爱宴的时候也搞出包间来了啊，富人穿着体面的穿长衫的人要坐这一边，对吧？而那些个这种短打扮的人，那么你就到外边，搞出这种分门别类来啊，甚至于是要看人下菜的啊，你是你来了，哎，给个金盘子上，请到那边取餐，海鲜去啊，这个穷人来了，给你个塑料盘子了，上那边去大饼油条吃去。就是他会搞出各种让人非常愤慨愤怒的事情，在教会里搞出分门别类来了。这些富人他的自高会体现在这些方面，所以保罗是有一些严厉的质问，是说你们是这样做是违背了上帝的心意，违背了爱宴和圣餐的主旨啊，这就不叫爱宴了。所以这就是说这些富人可能会有的问题。你一定无论你在外边如何，你在教会就是要跟大家一视同仁啊。我原来在那个在这个国外一个教会嘛，在那待了一两年，那个教会其实都是当地的一个所谓的中上层阶层啊，都是这种医生、律师、商人啊，甚至政府官员，都是这一类人的聚会的地方。但是他们那个教会就是跟我们一样哈、轮番值日排班，所以你也经常看到管你什么部长了，你这是什么什么东南亚第一这方面的首富了啊，你是什么驰名的医生啦，你是什么陆军总部的什么总长啦、参谋长啦，一样到教会后厨刷碗去，你刷碗两下子还不如别人，还得虚心请教，哎，怎么也这个碗该怎么刷，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场面挺好的，对吧？大家在教会里边意识到我们是一样的人啊，不要去在教会里过于的谈这种世俗的身份。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时候去称呼别人啊，叫做什么弟兄姊妹，一般来说比较合宜啊。有时候因为称呼什么老师哈，我个人认为今天遍大街都是老师，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称为老师，就有点像过去就说这个师傅啊，王师傅、李师傅啊，就是剃头的也是师傅，所以你叫老师我倒觉得也可以接受啊。除此之外千万别搞出什么什么王总啦、什么李董啦，就这种称呼，这就是在教会不该出现的，不需要做这种分门别类，对吧？即便他真的是你的老板，你在教会你也可以先不要这样称呼，他是什么弟兄、什么姊妹，他是什么长老，他是什么执事，是吧？他是牧者，这个都是可以的。他是你的小组长，他是你的什么代理人，这都没问题啊。然后这无定的钱财，我们也需要知道， 这又是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也多次说过的无定的钱财。我们说过犹太人对待钱财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把钱投到那些个不能被夺走的所谓无形资产上边，是不是？所以上次我们说最有利的是投到教会，是吧？奉献给事工，奉献给上帝，奉献给神家。其次呢，就是奉献给慈惠的事情，对不对？慈惠的事情给了别人了。而第三，我们说搞教育，搞教育是让你头脑心灵得以武装，得以成长，这个夺不去，转化成了无形的。但是人间的事情再无定，它也是有一定的这种不可靠性的。所以在福音书当中多次的说过，耶稣基督啊，路加福音16:9也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这又告诉你，钱财终究它是无用的时候会来的，没有什么用。这不义的钱财，有着类似于无定的钱财，你用来干什么？用来结交朋友。什么样的是结交朋友？你帮助过的人嘛，对吧？你投入过的这些事儿嘛，就是你的朋友。然后在箴言书当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哈，箴言的23:4-5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大家都想要如鹰返老还童，想要如鹰展翅上腾，但是像如鹰展翅上腾的不只有人的生命，也有钱财，是吧？钱也会飞。这就是说无定，你人间太过于关注这些钱财，可以说形势外在的政治经济环境一变化，它就大风吹去，一分剩不下。所以不要太留恋这件事啊。也类似于就是在讲根基的问题，因为说你不要倚靠那无定的钱财，你手中有许多钱财它是无定的，这也没问题，你善做管家，把它用到该用的地方就很好，但是不要倚靠它。如果你倚靠它，正是耶稣说的那把房子盖在沙土地上的人，对吧？大风一吹，大水一来，就冲了，就垮了，坍塌的很大。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需要理清这个逻辑。上帝使万物生活，是吧？叫万物生长，万物也是他所创造，他也愿意将这万物，这里说百物，厚赐给我们。他创造的这些美好的事物，不是让他孤芳自赏、自生自灭，他愿意让人去在日光之下劳碌享受这一切。所以只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上帝是会给我们的。如果你真的没得着，就说明你不是真的需要，是你想要而已，对吧？上帝给你的一定是你真需要的，而且是够用的，一定是够用的。这就是那种信心，倚靠着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样的人才会，第一，不会变成仇富。有钱就是不对，人越穷越属灵，这不对啊。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变成了那种专门变成了物质主义、拜物教的啊，唯物主义的，就是盯住了这些钱财。你只有看到你的钱财，才让你有安全感。当你的收入一旦减少，你就觉得很难受。当你的存款不济，当你的投资失败，当你的这个生意迟迟的不开张，你就觉得非常的难受。这样就是最需要被神去带领你攻克的。你要将你的信心放在那可以放的磐石之上，而不是那沙土地上。并且这些已经富足的人，继续哈，嘱咐他们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仍然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最重要的吩咐之一，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大家需要知道，领受别人的恩典，接受别人的安慰，甚至接受别人的一些奉献，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显明了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相爱。但是愿意给别人，愿意奉献人，愿意安慰人，是吧？愿意祝福人，这可能更为有福，对吗？当人人都愿意这样的去付出，能够有输出能力的时候，这个教会就见证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一个人说了一些不要什么，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转而就要只要一个，只要依靠神哈，信靠真神。 很多时候怎么叫做信靠真神？信靠真神就是在说一种你的信仰方面，可是信仰方面需要一个衡量。我看到这个解经书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我就把它摘出来要读给你，说要试验一个富有的信徒是否自高自大，是否真的信靠真神。有一个最好的检验方法就是看他是否敬重教会，是否敬重神仆人的教导。人一旦的富裕了以后，他往往有一种低教会观，他就开始轻慢教会，不尊重教会的教导，不尊重神的仆人的一些吩咐甚至是命令。富人会这样，而在中国觉得自己在知识上富足的人好像更会这样，是不是？所以就会有一种人叫做工商团契基督徒，还有一种人叫做文化基督徒，读了很多书，知识很大，说起来自己是基督徒，使徒信经他也认，西敏他也认，实际上他完全是自由主义范儿的，实际上是游离于教会之外的。因此啊，无论你是在知识上富足还是在钱财上富足，检验他是否自高信靠真神的一个方式就看他是否真正在敬重教会啊，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一个人要是常年的哈多次多方的藐视教会对他的一些说话的方式一些吩咐，这就是一种自招咒诅，这就是一种轻慢。教会在这里的意味是什么呢？我们经常祷告，每个人都这样祷告过哈，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偏行己路，不要任意妄为，不要以自己的私意取代你的心意啊，是，这是一种我们都会这样祷告的。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事儿上呢，你会这样干吗？你并不会。很多时候一到具体的事上，人就不这么说话办事了。比如说上帝的吩咐放在圣经，然后上帝他的吩咐在历史当中，在教会传承当中千年来千锤百炼形成了一些信条和传统，人一旦落到你身上你就未必服了。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我婚姻不幸福，我非要离婚。圣经说离婚是有几个原因啊？啊，奸淫，对吧？啊，撑死来说有一种遗弃，他离开你跑了，对吧？再扩大个再多少倍就最宽了，据说也有人认为以强暴代妻的这个不行，是吧？家暴，是不是就这些啊？在教会的历史传承当中，在整个的执行过程当中也是如此的。但是到了今天你却说，好，圣经是这样说，但是我家实在太难受了，我跟他实在见了面就觉得一看就讨厌，一见就觉得厌烦，受不了，必须离。当你这样讲话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藐视先知的讲论，你在轻慢教会的带领和教导，你认为圣经的吩咐、教会的信条、一路以来教会的整个的教导，你认为它不存在的，在你这儿你必须是个例外，这就叫一种轻慢和自高了啊！所以这只是个例子，在每一件事上你都可以这样想。说起别人来，我们都比较容易，这个你当然得这么做了。论到你，我不一样，我情况特殊，对吧？这种思想就是自高了。第二一个，你除了要倚靠真神，又要乐善好施哈，这上次已经说了不少，乐善好施，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种乐善好施，也许截着上下文来说，更加指的是你是否可以和你教会当中相对来说比较贫寒清贫的弟兄姊妹和睦平等相处，并且知道你对他是有义务和责任的，能够来尽力的帮补他。你去天涯海角到处去施舍去花钱，可是你的教会当中身边的弟兄姊妹就有过不下去的，这个不合理。你真的要去省视你的这些个奉献了，这些施舍你是为了沽名钓誉，还是为了真的是要人得着益处，并且是感谢神而不感谢你。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左手别让右手知道，是吧？你这些事要在暗中来行。法利赛人常常都很富足，因为他们真的很勤奋，也很去做研究，懂很多的东西，做经商也都很厉害。他们就是要奉献一点东西，那恨不得是十字路口敲锣打鼓，对吧？拉着横幅无人机转着在那拉，让别人知道，就跟今天一样的一些慈善晚会上 这某某某企业认捐一个亿，哇，这么大一个零的，这么老大个是吧，在那分给让全人看见，目的是什么呢？彰显自己厉害呗，对吧？所以这是乐善好施。然后供应和体贴，这里的乐意供给人，供给就叫体贴人。有时候别人的一些个需求你还很难让他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比方在今天这个世界，你说我们教会身边有没有这个需要，有这方面金钱需要的弟兄姊妹，穷苦的，那你说穷苦是啥标准呢？那很多人是第一想到的就是那吃不上饭啊，没有钱买这个蔬菜接龙包了，这就是穷苦。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好像我们教会应该说没有穷人，大家好像还都不至于吃不上饭，是吧？但是供给或者体贴人，你就会知道人有一些个难言之隐的，有一些是一文钱逼倒英雄汉的，对吧？他吃饭倒是不愁，但是他在一些其他必须之事上，他可真的就拿不出一些钱财来。往往也会有一些人，他会细心到这个地步，他乐意去体贴别人，供给别人。为什么上帝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想过这个问题吗？上帝是仅仅赐给你吃和穿就完而已吗？啊，赐给你这个棉花可以做衣服，赐给你这个兽皮可以做鞋，赐给你植物动物可以吃。上帝不也赐给了一些动物植物，它可能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很美，然后你很开心，对吧？赐给你个猫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吃又不能穿的，对吗？啊，所以就是说这些事情你需要知道，上帝是一个非常体贴人的这位神啊，他厚赐百物给我们，不是就几样。所以人如果效法上帝，你的心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体贴，这是美好的。如果是一个富人，他还心细如发，细致入微，观察到弟兄姊妹那个最实际的需求，有一些他还不是说他买不起，可能是他没有渠道，有一些是他不知道信息上有壁垒，你帮助他，有一些是他难以跟人讲，说这个事儿其实挺重要，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吃喝的事儿。哎，当这些事有人供给的时候，使人大得安慰，这就叫做结交了朋友。无论你的钱财是义的还是不义的，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得着了一个朋友和人心，对吧？啊，以前我就是总跟大家分享，我们当中有一位原来是霍老师嘛，有一次我们交谈唠嗑的时候，那个时候几年前，我们有一次谈话，我就是提到大概是有一本书，这个书我挺喜欢的，我连名也没说，什么也没说，只是大概说里边的一点点内容。霍老师这个人沉默寡言，特别不爱说话，但是他就过了半年从美国回来之后，就把这本书带给我，二手市场上买的。他就根据我说的话好像就去搜索了，是吧？搜到这本书是什么，是买给你。当然说几十块钱不是说多大个数字，但这就叫做什么体贴，是吧？他非常在意弟兄的一些需要，他没有那个渠道，他帮你去做到，这样的一种就会让你突然有一种心灵共振一下的一种感觉，你得到了一个朋友，因为他很在意，你也在意他，他也在意你啊。所以这是一个保罗的吩咐，非常好。当你去这样做，正确的运用钱财，这就在给你自己积成一个美好的根基，让你预备将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刚才说那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就是叫做善用钱财积成根基，好能够使你啊，预备将来持定生命的。物质的财富，如果你只是用于你今生的享受，只能叫你短暂的肉身的生命受益，但你如果用来行善，用来奉献，这就是投资到了那永恒知识方面。这是一个普遍的命令，这里所说的行善，好事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行善，首先这是个普遍命令。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哈二章十节，保罗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说神的创造之功，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万物，创造了人，创造我们是为了叫你干什么？有两个回答，第一个是我们知道的小奥里问答，第一问，你受造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的，对吧？保罗再跟你说一点， 荣耀上帝又具体体现在哪儿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也就是说，行善本来就是人受造的目的啊，行善本来就是你受造的目的，这是人人都当去做的，人人都当去做的。包括我们以前提过的，你要留心做正经事业，这个正经事业，留心做正经事业的另外翻译就是留心行善啊。希伯来书也提到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行善就是这么重要，这是人受造的目的，你不去这样做是犯罪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啊。所以你不去行善你犯罪了，你行善严格来说那是应当的，不应当有什么太过于的称赞和赞美。当然因为世界是太恶了，人愿意去行善就啊常常被人称赞夸奖，也算是一个可以接受。但实际上行善是上帝给人定的一个目的。不过你仍然在这里正好结合着说富足人行善和穷人行善，你一定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圣经的教导和中国传统的有两句话，我个人以为它是比较贴切的，就是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嘛，对吧？咱们中国古人说，百善怎么来着？孝为先，而万恶呢？淫为首，有听过吧？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这么一听，哦，明白了，孝顺父母，这是诸善之本，哎，好像和圣经挺符合的。我们的人伦第一条，十诫第五诫，孝敬父母，对吧？万恶淫为首，我们有点觉得虽然不是特别理解，但是也能够接受哈。如果非得让我们说，我们就把它升华属灵解释一下，指的是那属灵的淫乱，拜了假神这种淫乱，那是为首，你是违背了第一戒嘛啊。当然我相信这个古人说这个话没有这意思啊，他说的是人间的淫乱。但其实这两句话都有一个后半句被人省略掉了，说百善孝为先的时候说的叫做论心不论迹，而说万恶淫为首的时候叫论迹不论心。迹的意思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行为，外在行为。为什么善行包括说孝行善行要论的是心而不是论迹和外在行为呢？人说论迹寒门无孝子，你想这是不是很有道理啊？什么叫孝顺？他给他老妈买了四个别墅八个车，你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啊，那么你孝顺你的父母该怎么体现？同样我们说一个人乐善好施，非得是富人才能有这个品质吗？那不有一个著名的寡妇的两个小钱吗，对吧？论的是心啊，不是具体的这个数字啊。两个小钱并不多，但是这是他的一切，他养生的一切奉献上了，他把他的这个月生活费拿出来到这儿了，对吧？他今天两个小钱拿出来，他就没有钱买那一个饼去吃了，他今天可能只能喝一点水，干脆他今天进食祷告了，你明白吗？他将他养生的都拿给你了，就好比这个意思。所以论的是心，如果你不论心，你要论实际的数字，那穷人当中就不会有这种行善的人了，不会有乐善好施的人了，对吧？而同样哈，罪行犯罪论的是迹，你不能论心。你论心，世间没有完人啊，是吧？没有完人，都是罪人。圣经也说了，都是罪人。因此你说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这个犯罪都是一样的，那也并不是。耶稣基督说啊，这个眼睛让你跌倒，把眼睛抠了；手让你跌倒，把手砍了。你有一只手一个眼下上天堂，好过你全身健全下地狱。然后接着这个话说，你骂弟兄为拉加摩利的，不免地狱的火。你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杀人就下地狱。你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奸淫，这就如同犯了奸淫罪。你这些串起来想，耶稣的意思是在诛心吗？并不是，对吧？因为没有人会字面执行你眼睛看了个什么东西把眼睛抠了吧，你手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你比如你赌博了剁个手指头，反正你只有十次机会，对吧？你剁完了两个成了机器猫那个手了，你就不赌博了吗？这个根本不是这个问题。耶稣说那一些的目的就是告诉你，人全是罪人，靠自己的外在行为不能得救，行为只能显明你是罪人，对吧？ 你内心的行为心也能显出你是罪性的，你只能依靠福音和得救。所以再可以多说这一句，就让大家明白主妇人行善是什么地步，怎么就叫行善了？你看的是心，不是具体做了什么。他有个甘心乐意服侍和奉献的心就蒙悦纳，而他如果说犯罪，内心犯的罪，你要向上帝悔改祷告。伤害你自己身体的事情，你需要来自己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你得罪了谁，就要至少在那个范围内认罪悔改祷告。不是每个人的每一个罪行都要在教会什么大庭广众给人宣之于众的，没有这样做的，对吧？那个时候讲的是遮盖。但是如果真的是恶性的公共事件，也绝不能给他包庇的，也必须公开出来。所以这算是多说的一句哈。故此就是今生的这些富足人，你现在就是财主，你是一个有钱人，你是已经远远高过了小康水平的一个中上层阶级。这些人最明白一件事，就是这里说的你用钱的方法就叫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在为自己积成一个美好的根基，这个根基就像一个圣殿一样建立起来，它最后指向那永恒的美好的生命。如果你贪图眼前的享受，做一个吝啬的守财奴，将来就下阴间受火烧的痛苦，是何等的愚蠢。以前我记得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里边讲了一个预言了哈，他就讲说在这个天国的门外，天堂门外有一个财主苦苦哀求让我进去，结果那天使就问他说，你这辈子做过什么善事没有？这是一个超级贪婪恶毒的一个地主，一辈子真是什么好事没做过。然后他就绞尽脑汁使劲去想，终于想起了，他说，天使啊，某年某月某日我曾经施舍给一个穷人一根大葱。哎，天使当时一夸咔海口说，就你这个烂人，你但凡做过一点好事我就让你上天堂。他终于想到了，他种了一个大葱，人家天使一查这个录像监控资料是吧，他人间一查，哎，真的给过一个大葱，坏了啊。后来这个天使想了半天过来，给你大葱，拿着你的葱下地狱去，还你一根葱。说明什么意思呢？这就叫论心不论迹，对吧？所以你一根大葱，你就在地狱整你的葱爆大葱爆什么火爆大葱去吧，对吧？你想拿这个，你想拽着这根葱，一根葱把你从地狱拽到天堂吗？你想这个问题。所以这虽然是个半笑话半预言性质的，它很有道理。真正的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知道这句话。但是怎么积攒财宝在天上呀？你记得哈，耶稣紧接着在那个经文后边就对一个财主叫撒该的，不是撒该，说错啊，少年的妇人，对这个少年的妇人讲，哎，你律法都守挺好呀，十诫守了九诫呀，挺厉害呀，是吧？是不是就差第十诫没守了呀？好，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大家明白了没有，在犹太人希伯来人的语境当中，什么叫做积成美好的根基啊？什么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啊？字面意思就是施舍给穷人。当你去乐善好施行善，把你的钱财更多的奉献给有需要的人，还体贴别人的时候，你这样做就是在积攒财宝在天上。耶稣就是这么对少年的官讲的，然后你还来跟从我，这个做不到了，因为他钱财很多，是不是圣经明说的呀？人就有一点钱财挺容易奉献的，说实话你一个月挣3000块钱的时候，你实际奉献300，你是不那么心疼的，我相信，对吧？但当你最近接了一个大单呀，一个178万的一个钱财到手了，刨去这个什么东西净挣了50万，50万的意思是拿5万出来，哇，有点肉颤呢，肝疼啊，对吧？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注意，当这个钱确实拿出来之后，这就叫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持定那永恒的生命。所以到后来最后的一个最后的吩咐，不要变成了一个很功利主义，再说而且我们感觉我们要讨论成功学了，是吧？不是，提摩太啊，你最重要的核心使命是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哎呀，我觉得这是保守主义这个词最好的诠释，圣经用保守这个字的时候才是保守主义这个词的意思，保守保护守护的意思啊。 保守所托付你的，你是一个捍卫者、守护者，你不是个发明家、创造者，你是一个把创造的事情、这些被神救赎、圣化的事情、传递下来的事情守护起来的这么一位卫士，这是你的身份和责任。这里说的所托付你的，其实是在当时，你知道这希腊的银行业都多发达了，这是一个金融用语，大概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托付你的，就是你要好好保留你的这个存单，好好保留托付你的存款的凭证，这么个意思。这玩意儿丢了，你可不就取不到钱了嘛，是吧？说这个意思的啊。你接受这个存款的人是有一个神圣的责任，你要妥帖的保管它，或者把这个钱放出去使它生利，或者是让它至少不被这个别人给骗了。或者取走如何如何，对不对？所以他是用这个比方，世界上人所熟知这个比方应用到你这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托付你的东西是什么啊？在这里古代怎么有一个叫圣文森特，有一段著名的话，他说托付的意思是什么？它是指交付给你的东西，而不是你发明的。它是指你已经接受的东西，而不是要你策划出来的。它不是机制，而是学问；不是私人的假设，而是公开的传统。它是带给你的，不是从你那儿带出来的。所以在所托付的事情上，你不是一个创造者，而是一个守护人；你不是个领导人，你是一个跟随者。你要把这个托付妥为保存，要好好保存大公教会的信仰的恩赐，而不要让它缩减。唯愿交付给你的东西你能再带在你身边，并且把它传出去。你领受的是黄金，传出去的也是黄金，这就叫托付。你是个管道守护者的意思啊。我刚信主的时候，不是我刚信主，是王一牧师刚信主的时候，我信好几年了啊。他当时在这个天涯论坛写过一个关于信仰的帖子，当时我看得很不舒服。他是这样说的，大概的意思啊，我只记得大意了，我也翻不着那帖子了，他的帖子全网都删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讲道这件事，在教义这些事情上，我没有任何发明创造，我只会述古，我只会去说那以前清教徒说过的，这什么司布真说过的，中马田说过的，路德加尔文说过的，我没有一丝一毫个人发明创造。我当时还觉得这什么意思呢？说话这么古怪呢？为什么没有一种理论创新，或者是一种什么一种创造力生动性？现在结合着刚才所说这个，我在多少年前我明白了，我不知道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没有？有些东西不要你发明创造，你的责任是把它牢牢的守护传承下去，别在你手里被破坏了，这就是大功一件了，对吧？不需要你让它更完善更完美，它就是完美的。在你手里别让它给破坏了锈坏了，就是很好的。所以我们都是需要有这么一种保守的心，让那些诸般美好之事别在你手里烂了，别在你手里坏了，这就叫保守。最重要的保守是道，吩咐提摩太的就是这个，让你保守什么？保守那真理，保守那道。这里所说的就是你要躲避。为什么躲避？如果你需要保留粮食，保守粮食，你就需要躲避水分和老鼠，是不是？你需要保守的是书本，你就必须要躲避火，你知道吗？在南方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地方的这个私人藏书家，他的藏书阁一般都是跟水有关，起那个名啊，叫水月山庄可以，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水环水阁什么可以，它没有叫做什么大火阁的，就是很不吉利，着火。意思就是书最容易被火烧了，最容易被冰给抢了，对吧？最容易被这个虫子书肚给蛀了。你要保守什么，往往指的是就是你要远离什么，远离会破坏你的这些事物的那种腐蚀性的攻击性伤害性的力量，对吧？所以你要保守的是福音的真道，是教会的传承。你要保守这个真道，你最需要躲避什么呢？保罗这里提到的叫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也就是一种假学问， 一种空谈。这个假学问空谈，或者说这一句话六章二十节这句话，别的译本是这么写的哈。新译本是这么说的，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交托你的，避免世俗的空谈和冒充式知识的那种反调，就是唱反调的那个反调，冒充式知识的那种反调，就是这样说的，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然后中文标准译本写的是，提摩太啊，你要保守那所受的托付，避开那些不敬神的空谈和假冒知识之名的反对论。假冒知识之名的反对论，这是标准译本。然后吕振中的译本是这样写的，提摩太啊，你要保守住所受的托付，要躲避凡俗的空谈和假称为知识之对比论。有点特殊是不是、啊、这个词很特别吧。首先先说这里的世俗的虚谈，实际上我以为那个标准译本的翻译是最合原文的，就叫做不敬神的空谈，不敬神的空谈。这两天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事件，什么人教版什么教材画的那个是歪瓜裂枣的是吧，离了歪斜的，对不对啊？我们常常说哈、啊，教育这件事儿，在这个公立教育当中真的一无是处吗？你是因为他个插图画差了你不去上这个学吗？并不是，对吧？是因为当一个教育它抛开了那一个使万物生活的又厚赐百物的又救赎万人的这位神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不敬神的空谈，是不是？你这里没有上帝存在，这就叫世俗，没有了那个最高的实际的那一位，这就叫空谈，这就叫虚谈。是从这个意义上那个道那个学问失去了意义了啊！这里没有神，这是一方面，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状态哈。我们所熟知的保罗那个时代有个大异端的苗头出现了，叫诺斯替嘛，他们的幻影说，他们的灵肉两分说，深深毒害影响了教会和其他的地方，这个影响也直到今天它都存在啊。另外有一种思潮呢，是叫做新柏拉图主义。柏拉图还是很有可取之处，但是新柏拉图主义其实就是把这个诺斯替的一些思想包装起来，似是而非，就是这里所说的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可不是一个概念，对吧？上帝是三又是一，这叫似非而是。基督是神又是人，这叫似非而是。似非而是就是那个叫做 paradox， 叫做说悖论的，对吧？看起来是假的，实际是真的，这叫似非而是。可是似是而非是什么？看起来是对的，实际上是错的。这种新柏拉图主义这个有几个主张，你一听就大概知道，它跟柏拉图的上帝观都不一样。柏拉图所说的上帝是那个至善的范式啊，那个理型，那个模型是非人格化的。然后到了这个普拉提诺，他所提倡的新柏拉图主义上帝，他说的是叫做 the one， 太一，是一种绝对超验的，不可用言语描述的。这个说话方式就近乎于道家了，名可名非常名了，是吧？他不是个人格化的神，所以任何的比喻形容都不能描述他。而这个从这个太一什么流淌出一种心智和世界的魂如何如何的调和啊，就是又是诺斯替那一套，他说了很多，这不能过多的形容啊。星球大战那一类的上帝观接近于这个，是吧？那个人叫奥比旺，有一个他的导师就是什么 all 什么 be one，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核心重点是世俗虚谈，就是亵渎神的和不敬神的。而下一个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就更有意思了。刚才的这个标准译本这个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翻译的很好啊。标准译本说那种反对论，假冒为知识的反对论，然后这个是叫假冒为知识的对比论。你是不是想到说，哎，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辩证法呀？啊，辩证法还不如这个，辩证法还真不如这个，但是类似啊。但这个话有意思啊，它这个原文所谓敌真道的，它翻译成英文就是叫做这个，就是 anti 开头的， anti 就是反，是吧？反对的、敌对的、对比的。 这一个翻译成叫做对比论和反对论的这个字儿很有意思。保罗写完这个书信之后，过了一些年，就出现了一个人叫马吉安。这个人就是一个大异端，提倡异端邪说，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对比论，就叫反对论，对比论。什么意思啊？他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他不断的引用旧约的经文，然后在每一个旧约的经文下边，他自己要列出一个他认为跟他相反意思的新约经文。这可不是已经解经啊，对吗？这就叫唱反调，是不是？而且自己是打着圣经反圣经，拿这个唱反调，他拿这个来称之为他所说的对比论。所以我真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是真的用的这个词，就是保罗这里所预言的那狄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当然说的不是马吉安，因为他在保罗之后好多年才出现的，但这个真的像预言一样，就是说的是他，他用这个当他的书名的。他写一个旧约的经文，比如上帝是愤恨烈怒的，他就拿一个啊新约的经文列出上帝是慈爱的，神爱世人，他就给你搞这个对比啊，不断的做这种对比。于是在早期的教会，他是被教会定为异端的，教会赠送给马吉安一个绰号叫做撒旦的长子。你看这个称号好严厉啊，撒旦的长子，大鬼子呀，是吧？这个马吉安是公元144年出来的一个人，他把二元论放到了教会的这个信仰当中，这东西在当时很受欢迎。他认为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论及的这位神相反，不是一个神，所以他写这个对比论。而且他认为旧约圣经本身充满矛盾，他说旧约的上帝是一个创造的上帝，讲天谴，愤怒而暴力，新约耶稣的圣父是温柔敦厚的神。所以他抛开了希伯来圣经，他自己编纂了一个新版本的圣经。尴尬的是，这是教会的历史当中第一个试图在编纂圣经正典的人，只不过他的圣经只有保罗书信和路加的著作。保罗都能让他气死了，要是是吧，保罗被他这么个引用了。这个马吉安是这样去用的，可是我们刚才讲过，保罗自己说神是叫万物生活的神，对吧？他没有觉得这位创造的神和救赎的神有什么区别。刚才的经文很清楚的说，父和子是完全做事的目的是一致的。这个马吉安在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被定为异端了。为什么定为异端？这个人是一个黑海一带的富商，富二代，他爸就是大商人，到他这儿他更厉害了，商人很有钱。所以我怎么觉得这个保罗说话，要不是你考察历史，你就感觉就是点着他的名说的，拿着马吉安的身份证说的，是吧？就这种感觉。他就是一个黑海教会的富商，他父亲也是商人，是罗马教会这个叫本都省的一个主教呢。马吉安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你想的好奇葩呀，做过一段时间苦行修士，对吧？然后修行了这么多年，到了30岁的那年破防了，禁不住情欲的诱惑去勾引了一位少女。然后事情发生之后，他爸对他很愤怒，把他逐出教会。他跟他父亲被逐出教会之后，决定自立门户，自立门户，自创教派，在他家乡搞起了一个教会改革运动。这教会没有爱，这教会不尊重人间浪漫真挚的感情，类似于这个说法，是吧？于是他在140年到达罗马，然后正好当地发生了一次暴乱，借着这个事件，他大量的向这个罗马教会奉献，花了很多钱。后来又因为一些个矛盾产生，罗马教会说哟，这家伙有所图啊，奉献个钱之后，他就认为他是教会股东了，占比达了51%了，他要决定教会方向了。那教会想了半天，把钱还给他了。他获得了个大赔款之后，干脆你不要来，我自己干个教会，就是这么开始的。所以他在述说一些个偏执新奇的理论，加上他确实口才好，有才华， 赢得了许多的顾客和信众。他也特别想要交接教会的这些高人，有一次就碰上了士美拿主教叫波吕甲，当面就见到了。波吕甲是约翰的门徒，使徒约翰的门徒，三大使徒教父之一。他一看呀，波老先生来了是吧，上去笑脸相迎，巴结一番，您德高望重，众望所归，认识我吗？我叫马杰。正想往下说呢，结果波吕甲双眼一翻，我认识你，你不就是撒旦的长子吗？就是他说的，就是这个波吕甲说的，他就灰溜溜跑开了哈。所以最后罗马教会起初不接纳他，但是他这么出来之后，自己创立教会，赢得了很多的事情，一生致力于慈善事业，做了许多的慈善的事情。他的慷慨解囊赢得了罗马城很多信众的拥护，于是他就开始宣传他的马基安主义，最终是被罗马教会的开除教籍，然后呢就开始自立门户搞他这套东西。他的主要教导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是吸纳了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底主义一些东西，他把这个上帝称作叫德缪哥，也就是翻译成叫做一个巨匠造物主，非位格化的神，物质的神，邪恶的神，创造的神是这样，然后救赎的神是另一样，把新旧约给你对立起来，把律法和福音对立起来，更要命的他拿保罗给他背书，他认为他是最纯正的，比保罗还保罗的这个信徒，他认为我的这个保罗主义就是你保罗都不符合，我最符合，这在今天也是如此。按照今天有些如果走到一个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的观点的话，加尔文自己都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你知道吗？在他来看，保罗都不是保罗主义者。好，所以他的教导主要是这样。但是如果他这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儿，就等于给大家讲了一个历史典故。问题在于马基安主义在今日仍然有他的精神支持者、精神后裔，有当代的拥趸。在当代你也一样是看到了许多的马基安主义者，有一些也要放弃旧约的。我是跟大家讲过吧，在美国当时就有一种叫清洁派，认为圣经尤其旧约很黄很暴力，是不是？他要把圣经的这些经文删掉，他要搞一个洁本的圣经。所以这种人的精神鼻祖之一可就是马基安呢。所以什么托马斯杰斐逊和著名的写过一本书叫常识哈，这个叫托马斯潘恩是吧，这就叫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者实际就是变种的诺斯底主义者，相信一个灵肉两分的神，一个邪恶的物质神，一个好的那种拯救的温柔的神，温良恭俭让的神，拒绝旧约，拥护新约，最爱登山宝训，最恨世事记，对吧？最恨生命记，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徒啊。甚至于其他的这种今天常常传说，很多人说伏尔泰也信主，我都说过我们这五毒教主之一嘛，五个坏蛋嘛。查尔斯狄更斯说也信主，说达尔文也信主，还有说爱因斯坦也信主，说印度的圣雄甘地都信主。实际上这些人的确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是他人生的早年、中年或者晚年，表达过对基督教的好感，甚至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然而这些人也同样，刚才点名的这些人都无一例外的表达过对旧约圣经的反感，对耶和华的厌恶，说他我只爱基督耶稣。这都叫做马吉安的精神拥护者。再到今天，在我们今日的教会，中国大陆还有这个海外，又有一个大异端叫做平约瑟的，是吧？恩典福音派，这就是今天的马吉安主义者。如果说马吉安叫魔鬼的长子，这就是魔鬼的十八代孙子，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而且你要注意，什么叫似是而非的学问，很可怕的。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今天天国是在人间吗？天国是还没有来吗？天国是已经实现了吗？我们有一个话叫做 already not yet， 对吧？说天国已经到来，又是尚未完全到来，我们会说这叫已然未然，是不是？我们就处在一个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这就叫已然未然的一个天然的界限感嘛，对吧？可是真的有一句话你听过吧，叫魔鬼藏在细节里。这个可不是个在这儿我引用，可不是当正面的话说的。这种平约瑟这种人的异端，他就是在细节的方面悄悄的给你改了一下。他只讲他的所有教导，一言以蔽之是天国的已然未然，他只讲已然，他不提未然。 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耶稣上帝的功已经完成了，他成就了，他做成了，他产生的功效就是他已经完成的功。所以耶稣已经完成的你不要再去做，而是你要领受和接受耶稣的功。哎，你听起来好像我也这么叫说过是吧，不需要你补足任何的事儿。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完成了，好像我们也在这样说，可是我们引出的话是你要以信心去领受他，而像他却往下说的是说，所以人的罪已经赦免了，人不可能会犯罪，犯罪也不需要认罪祷告的，因为你就是犯过的罪也被耶稣赦免了。你现在如果认罪，你是在亵渎耶稣，你如果还在遵守圣经的一些教导、教会的传统，甚至是律法的一些吩咐，你就是在反对福音。他删除了后半部分，他把已然、未然删了两个字，他把未然去了，他只是跟你强调已然，这就一下子变成了魔鬼的学说了，变成了那似是而非的学问了，变成了马基安主义了。同样他也是非常反对这种苦难神学的，反对十字架的，他完全否定是要有一个先受苦后得荣耀，你们今生必受许多苦楚，好，我们进入天国必受许多苦楚，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他完全摒弃到这个成分，他是高举着一个叫做在地如天的已经完成的恩典。他写的一些畅销书里边就是不断在讲人可以依靠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毫不费力的迈向成功、健全和得胜，类似于是口称耶稣就立刻得到升天，一下子所有的成功、美好全部到来，这么一种说法，这叫基督教净土宗啊，这根本就不是归正宗啊，对吧？他这话这么说的，主的呼召就是要你得到成功，享受丰盛，享有健康，拥有得胜的生命。主不希望你活在挫折、贫穷、失败中，他呼召你要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写过太多这种话，我们不能回到2000年前的初代教会时期，你不能认定他们曾经受苦所以我们也必须受苦，他们曾经很穷所以我们也必须很穷。所以在他的教导当中，没有受苦只有荣耀，没有贫穷只有昌盛，这就是他兜售的成功神学的版本。他这个成功神学的背后是他在反对整个的旧约，那么也毫无疑问他也反律法，都不用问哈，他完全反律法。诗篇讲到八篇反十诫，他说十诫造成了死亡，使人得病，使人忧郁，宣称律法就是在引诱人犯罪，没有律法撒旦就不能诱惑任何人，你要遵循律法就是从恩典中堕落等等等等，讲了很多这种话。他是直接的在效法马基安异端，说旧约过时了，神不要人守律法。他说新约圣经中没有记载过上帝向信徒发怒的记载，瞪眼说瞎话嘛，对吧？忘了亚拿尼亚是怎么回事了吗？宣称圣灵的工作不是叫信徒能够觉得自己有罪，他呼吁人不要认罪。当人愿意追求圣洁，想要追求成圣的时候，他就抹黑你，你想靠行为赚取救恩，他故意的混淆这种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区分。他甚至于把圣餐的意义都给你歪曲了，他说圣餐的意义就是守圣餐最大的益处是让你病得医治，延年益寿。他鼓励病人在家自己领圣餐代替药物，他鼓励信徒可以为其他不在场的病人或病重昏迷的病人代理圣餐，还打包了，这就出现了，对吧？他强调领受圣餐，正确领受圣餐的人一定活到120岁，他都给你定下这个数字来。所以你看出这个异端倾向哈。所以这个作者，这是网上看到的，是生命季刊写的一篇批驳他的文章嘛，用了一个例子，国内就有一个被恩典福音迷惑的姐妹，天天自己在家领圣餐，她丈夫不明白，以为她想效法使徒时代天天在中掰饼，不是，她妻子因为体弱多病，是天天想用这个以作为身体保健，准备活到120岁，比买医保强嘛，是这个想法。你要跟她说恩典福音是异端，她就跟你急，咋的？你是不希望我身体健康呗？你是不是希望我死啊？我死了是不是再找个别的？你看这是没法唠，你知道吧？这种嗑。所以他的强调就是不定罪，今日耶稣不被定罪，所以你在世上也不被定罪，耶稣还会被定罪吗？不会，所以你也永远不会，因为你在他里面，很有煽动性，对吗？似是而非敌真道。所以不要再多说了啊！平约瑟在国内有一些代理人，你注意，他是个在外国讲话的人，但是他在国内有一批代理人， 我记得有个叫小兵，就是还有几个女性，还有个好像据说一个叫杨威的也是啊，别的我不太了解了。但是你要警惕这种教导，我们教会就咱们教会几年前就有这么一对夫妻，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被这个所谓的恩典福音掳走了啊，就是这样的事实。好，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来躲避那些假学问，这就叫持守了真学问。但是你也不能天天反这个反那个。我说过我们前进教会的简史，就是起初我们教会的根基就叫做三大反，反三字，反成功神学，反灵恩派，三大反。你坚持啥不知道，只知道我们反对啥。而我们现在归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躲避的假学问反出去，但是你要持守你的真学问。这个真学问从教会的角度还是很好界定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圣经这一本和合本圣经，这一个66卷的原文的圣经，对吧？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唯独圣经的。然后我们的信条，咱们的新民信仰准则那一系列，是在教会当中千锤百炼下来的500年前的这种吩咐。如果那个约拿达都能够他的吩咐被他的后裔子孙谨守，那我们的这几百位的使徒先贤们，圣徒先贤们，他们拟定的这一个信条，你持守到今日，这是一种光荣，对吧？如果在此之外，我们还是会强调还有一些个别的，我称之为文明主流的东西。所以这叫做三种的真学问哈，一种叫圣典，圣典就是圣经的文本，你一定要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啊，对圣经的文本非常的熟悉。圣经的文本叫圣典，然后我说经典，经典就是新民信条，这可以叫经典了。还有一种叫做正典，正典就是那些文明主流的东西，文明主流的东西啊，这个我在别的一些教育啦什么课程多次的说过这个问题，这儿不展开谈。很多时候它不是中西之争，甚至也不是古今之争，它实际上是文明和一种野蛮敬神和亵渎神之争。所以我说文明主流的意思指的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一种的文明，那个文明的主流呈现出来的虽然不完美，但是也远比那些反上帝的假文化假文明更好的那种文明啊。以前我在课程中提过，我说有个叫做五毒教主，你知道至少这五个人的东西你小心，这五个人叫做卢梭、伏尔泰、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对吧？这五毒教主给中国人影响太大了。以前看过一本书叫《五四运动史》，里边这个作者也是这样说的，在那1919年凡尔赛和会做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了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心，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一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连串的抗日运动和一些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就大量的引入西方的一些东西，他们最看重和提倡的你应该听过，叫做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吧？就是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个观念。而中国一切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社会制度、政治制度都被攻击，而且这种攻击的动力和他们大量引入的德先生、赛先生具体落实下来，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实验主义说的是杜威那种实用主义啊，实验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这些就是当年大量引入的这套东西。这套东西加起来一个字概括，就叫邪典。我说我们要持守的真学问就是圣典、经典和正典，而这套东西那敌基督的、反上帝的虚谈、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前者是明确说就不属于上帝，人发明的，后者是打着上帝的名义，实际上更可怕的，这叫异端，对吧？主内的异端，已经有人自称有了这学问，偏离了真道。诸般异端在保罗时代已经出现，后来更加出现，直到今天还有。刚才我已经说过他的名字了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警惕的。所以今天这一章的总结，甚至可以说作为咱们整个提摩太前书这一卷书的总结，我将它就命名为三个美好。一个是美好的战争， 一个是美好的见证，一个是美好的根基。美好的战争是什么呢？这场竞赛，这场征战，这个天路旅程，就是说一个叫知道，一个叫守道。知道，圣经说他这个知道就是认识，这种你认识神，你认识人，这是一个最高的智慧，对吧？我们说的不是脑子知道，是心的认识啊。知道，知说的是你的主观认识，认识神，认识人。道说的是这个客观的真道，这个真理是三一神，三位一体，是天上的秩序，地上的秩序，人间的秩序，这些个道，这叫客观的真理。你需要持守住哪些事情？就是上帝是创造主，他独一不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叫万物生长的神，这是上帝。我们的救赎主，他是上帝的独一爱子啊，三位一体，神圣二性，他救赎了人啊，道成肉身救赎万民，他是那尊贵全能的，末日的审判，基督会再来，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需要被持守的。异端在这个地方常常也会尝试的试探性的动手脚。而作为人的这一个方面，你需要知道的是，那已然未然的天国，天国已经降临，还没有完全降在这地上，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但是对你个人而说，我现在要换一个词来讲，天国是已然未然的，可是你的永生它可以持定，这永生是未然已然的，未然已然的永生，就是说这个永生今生就已经开始了，会在永生中彻底的成全。所以已然未然的天国和未然已然的永生，这是人处在这个世间的该有的位置感。你不能把这个一竿子知道的一个彼岸今生就躺平混下去，死了算了，死后见主的那个一面才是我的生命的开始。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今生有苦难，但是永生是从现在开始的，直到永远。你不要推到后来，你不要残忍的抛弃这个世界啊，抛弃这些百姓。所以这是从人的层面，这就叫做道。你要知道这个道，关于神的道，关于人的道，然后就要守住这个道。守住道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呼召，使徒的托付，教会的案例，一代代的传承下来，你起来服侍神，像提摩太一样，像保罗一样，这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一个使命。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使命，但是做长老牧师执事的尤其有这个神圣使命，这是一种圣职托付。那么你作为这个卫道者，守护人，作为守道之人，要做的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两点，一个叫躲避这些邪典、伪典、负典，一个是叫做持守你的圣典、经典和正典啊，就是在道的这个方面，一个躲避邪典、伪典、负典，而持守圣典、经典和正典，这叫美好的战争。而美好的见证也是这卷书重点所强调的，作为一个圣职的人员，一定他要谦卑，他要信靠，他要圣洁，他要行善，这四件事。不是说只有那富足人才行善，每一个人都应该行善，那些服侍神的人更当如此。如此这样做，就是打好了那美好的根基，这美好的根基就是使得你预备好了那永恒的根基，你也持定了那真正永生的生命，既是你自己的，也是你所牧养的弟兄姊妹的。这就是教会交托我们的使命，这也是整个可以说提摩太前书的教导。愿我们都能以此来勉励自己，彼此勉励。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这美好的仗我们不是靠自己能打赢的，我们是唯独靠你的能力，靠你的恩典，靠你那超越我们的理性思维，超越我们的想象，那样的一种超然的三一神，神人二性的子，这样的力量来完成。但是主啊，也不是任由我们去揣测，因为你也清楚地赐给我们圣经，赐给我们大公教会，赐给我们各样美好的传承，使我们不至于将那最基要核心的真理有太多的误解，不至于中了这人间的诡计，不至于被这些似是而非的学问所迷惑所掳掠。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分辨得出哪些是敬畏你的，哪些是抵挡亵渎你的。主，我们也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真正也不被这异端所搅扰。我们的罪的确已经赦免， 但是我们尚未完全。我们在这世上虽不被律法捆绑，但我们仍然有着那不可挪移的责任，应当是追求圣洁。因人若不圣洁，不能见你的面。求你将这样的心更加特别的是赐给那服侍你的人和他们的家庭。我们也同样的就求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既不是只看重今生藐视来世，也不是只盼望来世而忽视今生，求你使我们有这样真正的平衡，求你使我们身处今生持定永生，求你使我们预备好这根基，好能够来将来见你面的日子欢欣雀跃。主啊，我们这以上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